大家好，我们是
偷听 Story，
是不是很久没有跟我们一起打游戏了呢？
原神启动，
首款多平台开放世界游戏《原神》，快点击下方资讯栏了解更多，
一起来组队吧！
有人的地方就有鬼，
有鬼的地方就有故事。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 鬼地方事件部。
嗨，我是康纳，
我是卡拉，
欢迎回到
鬼地方事件部。
哇，四月的第一天，
四月第一天的第四天，
哦，对对对，四月刚开始了。
对，而且我发现我们巧妙的避开了愚人节。
我们有巧妙的避开吗？
没有，就刚好集数没有落在四月一号。
对，不然那集就会是空的。
对，直接开天窗。
哎、欸，你有没有骗过别人的在愚人节之前？
愚人节不会，
不会。
对，因为我都不会骗人。什么？
你刚刚是在塑造你的形象，就是好人的形象吗？
没有，我都是被骗的那个。
哎、欸，好像是哎、欸。
对啊，
我自己是蛮喜欢，就是在愚人节的时候玩弄别人的啦。嗯、但是我觉得，因为哈。小时候比较会玩愚人节，但长大之后就发现大家可以接受的程度好像越来越小了。嗯，或者是可能大家会发现到说有些玩笑不能开这件事。
嗯，现在开玩笑的那个尺度很难拿捏。
对，真的是很难拿捏。
对，
就一不小心就会被骂或者是被公审这样子。
对，好可怕。
对，但是的确啦，我觉得愚人节有时候齁，有些玩笑是不能开，只要是跟什么死亡啊、生病啊、这种偏诅咒类的，我觉得都比较开。
对啊，
对，所以大家虽然说愚人节过了，但我自己是没有开过这种玩笑，就最多就可能跟人家约的那种不到这样子。
哦，那你以前
这也蛮讨厌的。
对啊，那你以前在上课的时候，有没有对老师恶作剧过？
上课的时候没有。
嗯，我记得有一次，有一年愚人节，我们好像班上就故意把桌子全部都倒过来。然后那个老师来的时候就想说，奇怪，本来是面对这边的嘛，怎么好像大家都反过去
都不见了。
对，没有，我们只是把那个桌椅的方向反到后面。就变成说前面的讲桌不是正面，是最后面才是正面，这样。
那不错啊。
对啊，然后老师就会想说，现在是怎样？
现在是要换一个心情来上课吗？
对，然后就整到老师这样。
我们好像没有啦，我好像都不敢争老师，因为我们中学的时候啊，我们的那个训导主任都超级凶的、只要被发现真的被打死嘞。
但我们是那一种，不是想要弄老师，是想要因为很喜欢这个老师，我们的班导，所以想要弄他这样子。然后老师来的时候也是笑笑，想说我们用这一出。
好了，我必须承认，我曾经做过就。也不是霸凌老师，就是
什么已经到霸凌的程度吗？
不是不是，就是以前啊，我在很无聊就是我非常讨厌上数学课，然后我就坐在教室的比较前排的人，然后这个老师呢也是被全班同学讨厌的，就是他很无聊的一个老头子，然后平时上课的时候要么睡觉的睡觉，然后不听课的不听课，然后老师也没有管，就是继续讲我的，你们要不听是你的事，你知道这就是有这种老师，
对啊，
然后年纪都稍大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老师转过头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就是写一个大字报，然后写说这个老师好无聊哦，然后就会站起来，然后举给全班看，知道吗？就是老师转过头的时候，我就会举起来站起来给大家看，然后老师转回来的时候我就走下来，然后转过去的时候，我会拿另外一个大字报写说哦，老师秃头，这是霸凌吗？
这样大家会笑吧？就大家
对，就是有人笑，但是老师转过来的时候就想说怎么了？
听起来蛮霸凌的，
好像有点坏耶。
对啊，
对不起老师，像你应该不记得我。
他想说那一年造成我真的秃头。
好啦，那今天是我们的鬼地方事件部哈。
没错没错，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鬼地方就是位在香港哦，对，叫做荔枝庄的地方。
香港其实很多鬼地方耶。
对啊，而且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在投见面会的票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香港的偷听客敲碗说，哦，希望我们可以去香港办见面会。
对，但是没有新马多，
对，
只能这样讲。
对，所以我们就隐恨，就是很 sorry 这一次没有机会去到香港。
对
对，但还是有香港的鬼地方可以听哦。
对，有啦，我觉得以后可能我们越做越大，越来多人听到就有机会嘛。
对
对
对, 对，就是之后都有机会的。对，那我会选这个鬼地方，其实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前阵子有一个偷听客密我们，他说哦，他接下来要去香港玩，所以有找几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当鬼地方的题材这样子。
我发现我们好像很少讲香港，很少讲 香港的鬼地方、欸、
对啊，香港我们好像几乎没有讲过吧。我们有讲过吗？
好像没有、欸、
目前还没有哦。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香港鬼地方。
对啊，天哪，我们居然没讲到香港。
仔细想想好像真的没有、欸、
对啊、哦、wow、对啊。而且我发现我们的鬼地方真的很适合当那种什么灵异的灵异指南、嗯嗯、等于说大家要去哪里旅游的时候还会想到说、欸、哪里有鬼地方，我们就可以帮你汇整出来哦、嗯、那就欢迎大家如果有想要听什么鬼地方也都可以敲碗给我们，對，我们都会参考的，
没错。
那一样在这个鬼地方之前，我会先带来一则偷听客的鬼故事。那这个偷听客叫做 A 型天蝎座，
听起来很可怕。
对，怎么了吗？你对 A 型天蝎座有什么不好的记忆吗？
就好了，我不要就是在这边 让大家讨厌我，还是比较好的。我怕天蝎座都不在听我们节目。
好好好就发现、欸、天蝎座都没有。
我妈就是天蝎啊。
哦，对耶。
人家天蝎就是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什么？我附近的人好像都没有人是天蝎。嗯，好像没有。
好，我们不聊这个。
好，对对，我们 skip
对，不要再逼我讲出一些可怕的话。
好，对，然后这位 A 型天蝎座呢，他说已经订阅你们的 YT 频道咯、欸、很喜欢，
谢谢你，天蝎座超棒的，
尤其是 A 型的哦。
A 型天蝎座超棒了，他们很愿意订阅我们的频道。
对啊，好棒哦。然后他这个故事其实是关于他的好朋友拍到灵异照片的事情、嗯、然后地点是在香港黄大仙庙拍到的。
哦，
对，
这有照片啊。
他其实朋友有照片、哦、只是他没有给我们看。
OK， 如果你听到的话可以传给我们。
对，我们想要偷偷的瞄一下。
对，瞄一下。
对，瞄一下。
好啊，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就来偷听 story。
这个故事发生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那年暑假，我到我的好友家去玩，他是香港的华侨。我去他们家玩的时候，他正好刚从香港探亲回来。这时候，我就在他家的客厅桌上看到了三张照片。因为当时是个还在用胶卷底片的年代，所以照片都是冲洗出来的实体照片。那三张照片看起来一模一样，都是以黄大仙庙为背景。可以想象一下，靠近镜头的是同学姐姐的脸，人头的比例比较大，在照片的右下角，而其他的背景就是黄大仙庙的门口以及内部人潮汹涌、香火鼎盛的热闹场景。我拿起照片端详了一会，就问同学为什么一模一样的照片要洗三张。同学笑笑地和我说，要不要再仔细看一下，这三张照片其实有些微的不一样，要我找找。我看了半天看不出来，感觉就好像在玩大家来找茬的游戏。后来同学提示我说，这三张照片是连拍模式，所以看姐姐的表情几乎就是没有任何的变化，但如果看到后面的背景，可能可以看出一两秒内连拍的小小差异。但我看了之后还是看不出来，而且也不理解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三张照片拿出来放在客厅的桌上。同学后来直接跟我说，这三张照片其实是有顺序的。第一张照片是黄大仙庙内的入口处，有一个中年的男生在看镜头。我就说应该是远远的看到在拍照，所以刚好眼睛看到镜头而已吧。但接着同学拿出了第二张照片，就看到还是一样的中年男子在看着镜头，但是他的位置已经移动到庙的中央。同学接着又拿出第三张照片继续说，你看最后一张照片，一样又是这个中年男子，他看着镜头并且露齿而笑，但是 他已经到庙的最里面，等于说他已经移动到照片的最左边了。我越听越觉得诡异，那个中年男子面对着镜头的眼神还有那个笑容，仿佛早就已经锁定自己要入境，而且还洋洋得意的样子。而最奇怪的是，他到底要如何在这个人声鼎沸、寸步难行的庙宇里面，在这一两秒的连拍模式从最右边移动到最左边。而我看完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三张是灵异照片。而到底镜头里面拍到的会不会是某种灵体，这个问题可能永远都没有解答。这就是我的故事。
虽然我平时也蛮喜欢悬案的啦，
嗯，
但这个也很悬啊，那个到底要表达是什么意思、嗯、而且我真的超想看照片的耶。
对啊，而且我觉得最奇怪的是、
嗯、
明明是连拍照片，
对，
连拍就是在一两秒之间的事情，
对，没有那么久、哦、更短、
啊、对，更短，这样子、嗯、就哒，你按着那个镜头这样子、嗯、但就可以在那很微小的那个描述之间、
嗯、
怎么那个照片里面的男人可以从最右边移动到最左边。
我跟你说，我之前有听到一个理论啊，就有人在讨论说、嗯、好像在他们的世界里面，他们的时间跟我们不一样。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边已经过了五年了、喔、对他们来说可能也是一瞬间的事情，所以他们没有时间概念、嗯、才会那个地府灵的问题，你知道吗、
哦、對對對，
因为地府灵他们就是可能在这边非常非常多年了，几十年、嗯、二三十年了，但是这些灵体他们就是因为时间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他们就移动速度超快是怎么样的。
对，但感觉照片里面的这个灵体，他说他看起来有点洋洋得意的感觉，就很像
他知道，
对，他就想要这样闹，想要玩，所以才故意出现在这个连拍里面。
嗯，所以是一个调皮的灵体。
对，但他也说那个黄大仙庙其实是一个非常灵验的庙。
黄大仙非常有名，而且香港有一站就叫做黄大仙站、欸、
嗯嗯嗯嗯，是个大站。
然后他们，我记得啦，我们是没有讲过黄大仙的故事，
对，没有。
但是他应该是香港的财神，
嗯，
求。就求福气的吧，我记得好像是、哦、不确定，之后我们如果回到一般那个神明科普级的话 maybe 就可以讲到黄大仙。
嗯，感觉有机会也可以来科普一下。但我还是觉得这个非常神奇，因为他也有提到说那个年代是拍摄在1991年，
嗯，
那个时候其实还是用胶卷底片，
对，
所以都是用冲洗出来，你很难用数位或者是科技的方式去
不可能
修改它。对，然后他也同时说这些都是100%无修改真正拍摄到的东西，然后想跟我们分享。
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子，以前灵异照片很多，因为现在都可以 P 到你都不知道哪个到底是真哪个是假的。
对啊，甚至你 AI 随便让他做一个你也不一定看得出来、
嗯、真的耶，现在还有 AI 更可怕。
对啊，
他都连人都可以模拟出一模一样的，或者是真的像真人一样。
对啊，感觉这种灵体啊对他来说是小 case。
对怎么办，我们是没活路啦，大家再也不相信鬼故事了。
对啊，好啦，那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鬼地方齁，就是可以继续存活在大家的心里。大家以后去到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说，哦，这个以前偷听 story 讲过啊，然后很好玩这样。
嗯。
那这个地方就是香港的荔枝庄。那这个荔枝庄你光听名字可能会以为它是一个村庄，
嗯，
但它其实是香港的一个地名，就叫做荔枝庄。
嗯，
它是位在香港新界东势门海岸的东南岸，那它本身有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地质公园。
哦，
这里其实是非常漂亮的地方，它的地形景观非常的独特，据说是在大约1.46亿年前，好久、哦、
太久了吧。
超级久以前、那时候的这个地方有火山喷发，
嗯，
所以都会有一些火山的碎屑跟火山灰停留在这个荔枝庄的表面，
嗯，
然后它经过了好久之后冷却凝固成凝灰岩，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很特别的地形。
哦，
对，那也有部分的火山灰啊包含其他的物质在海底沉积，也形成了火山沉积岩， 所以都可以在上面看到有很多很像小型的断层啊，或者是很多很像千层高的一些层理，一些流纹岩，就是很特殊的景观。那其实现在那边已经有很多人会在码头那边垂钓啊，或者是到那个荔枝庄的码头边的地质公园这边走走，甚至是露营
哦，
对，会有人在这边露营这样子。对，但是也要特别留意说，因为这边会有涨潮，所以就是水位上升的时候就要赶快回到码头。但虽然这边是非常著名的露营的圣地，但对部分的香港人来说，荔枝庄被称为香港四大鬼域之一。
哇哦，
对，那其他鬼域就是新娘潭、大埔教跟所罗门，
直接可以做三集耶。
对，所以感觉接下来就可以有一个什么香港四大鬼域连发。
对，可以耶。
对，然后首发就是荔枝庄。
对，之前都没有讲香港鬼地方，一次就来四个。
对啊对啊，感谢这位偷听客。
真的。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会被称为香港的四大鬼域之一呢？原因可能是因为里面有一个叫做荔枝庄村，它这个村子里面其实剩下很少数的居民而已，都是那种可能周末才会从市区回来度假，所以基本上这边是没有什么人住的。然后村内也有很多房子看起来就是破破烂烂，那种很像日久失修很残破的样子，有点像废墟。然后再加上说村子的周边其实有很多的坟墓跟金塔，这个金塔就是很像台湾的灵骨塔的意思。所以那边其实就是有一点阴阴的感觉。
但是真的没有住人的吗？
对，就是有零散的一些老人啦，跟就是部分的居民还住在那边，但很少。但之所以它会被称为鬼域，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这边流传着一些比较灵异的传说。荔枝庄它早期其实是因为它这边有三棵主干非常巨大的荔枝树，所以才会取名叫荔枝庄。
哦，是真的有荔枝树。
对，真的有荔枝树。但是很多人现在到那边的时候可能都会觉得很奇怪，明明就是之前被称为荔枝庄，就是名字有荔枝，但为什么现在一棵荔枝树都看不到？
哦，
就有当地人说是因为以前有一个小朋友吃太多荔枝，然后他就过世了。所以所有的村民都很愤怒的决定砍掉所有的荔枝树。对，这是其中一种说法。那还有一种是比较灵异的坊间流传的说法，他们说这个地方曾经有一大片的荔枝林，然后到夏天的时候果实都会结得非常的多。但是到了某个午夜，有村民就看到树上的荔枝全部都变成一颗一颗的人头。
哎呀，
对，
荔枝很小颗哎。
对，然后又变成很多那种人头挂在上面。所以村民们就全部跑出来看，然后还议论纷纷，他们讨论就觉得说啊，一定是树妖在作怪。所以他们就决定斩走所有的荔枝树，就把这些荔枝树全部砍完。所以现在才会一棵荔枝树都看不到。
哇，好都市传说。
对，超都市传说。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灵异现象，据说是因为早期荔枝庄这边曾经在日治时期的时候有发生过大屠杀。所以可能才会有一些灵体在这边游荡。而且当年也盛传说荔枝庄当年是义庄。
义庄，
对，它义庄的意思是如果有一些尸体需要存放的话，就会统一就集中在这边，先做一个暂存暂放的地方。等于说就是专门放置无人认领的尸体的地方。所以也有曾经传出，据说只要到了晚上，这些存放在这个荔枝庄这边的棺木里面的尸体就会破棺而出，然后四处的游荡。
哇，
很可怕。
真的是蛮可怕的。
这是一个僵尸出笼的概念。
对啊，
对。然后这些种种的传说就传到全香港都知道，所以香港的人只要听到哦荔枝庄，
荔枝庄，
对，就会知道说这里曾经发生过这些可怕的事情。
都跟荔枝有关。
对，虽然这些听起来是比较久远年代的事情。但刚刚也有说到说这里后来比较盛行露营嘛。所以在露营的这些凹豆朋友们的口中有流传着一些传说。其中有一个很有名是红绳婆婆的传说。
哦，你说拿着红绳的婆婆。
对，红绳的婆婆。据说这边有一个鬼村。但这个鬼村不是一般人都可以碰得到的。就是它是需要有缘才会不小心走进去。那根据一些香港网友的流传，只要是经常露营的朋友都会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曾经有一班营友他们到荔枝庄露营的时候，他们当时就在夜里往附近的森林进行探险的游行，就很像夜教那样子。但是他们在过程中就迷路了，然后就不小心误入了这个鬼村。 但这整个村子里面就只有一个婆婆。
嗯，
他们到了这个村子里面就觉得很奇怪啊，想说，哎，这个村里面什么人都没有，就只有这个婆婆。
嗯，
但他们因为也已经迷路了，也需要找地方，就是先借住一下，所以他们就问那个婆婆，就说啊，我们现在找不到出路，我们迷路了，可不可以借宿一晚？
嗯，
结果晚上就发生了一些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就看到那个婆婆拿着一个很长的红绳，就开始很像在施展她的法力。
嗯，
她会通灵，然后调遣鬼魂，还可以看到前生跟未来。
哦，
就感觉这个婆婆是很有法力的婆婆。那些露营的朋友都一直觉得说，那一条她手上的红绳就是她法力的泉源，
魔法阿嬷。欸，
对，但很神奇的是，在这个婆婆用红绳弄出的这个范围里面，一般人在这个结界里面进去之后就没有办法再出来。
哦，所以他是用红绳可能围成一个圆圈这样子。
对对对对，但这个婆婆也不会伤害任何一个人，只是帮他们把这个结界弄出来。
嗯，
但他们也没有办法出去这个结界。
OK，嗯，
但到隔天早上的时候，婆婆就会让他们继续赶路，让他们离开。
其实会不会是他在保护大家？
对，我觉得看完这些大家的描述之后，我也会觉得说，哦，应该是这个婆婆是想要保护大家的。
嗯，
对，就感觉她没有恶意，因为她也没有想要伤害任何人。
嗯，
对，所以她这个鬼村应该只是她弄出来的一个结界，想要保护那些在露营当中迷路的人。
蛮酷的。
对，就很像我们台湾会有黄衣小飞侠，在那个山友之间会流传这个故事。
对，但是黄衣小飞侠是可怕的。
对，是可怕，是不好的。
嗯，
对，但像他们在露营的这个圈子里面就会有这个传说。
啊，哇哦，
对，很酷，一个红绳婆婆的故事。
嗯，
那我也有找到几个，就是一些网友在露营的时候，在这个荔枝庄露营的时候有发生过几个灵异的故事。
嗯，
那有一个网友就说啊，因为在9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香港就已经很流行露营了，他就跟他的叔叔跟叔叔的女朋友跟他三个男性的朋友一起到那个荔枝庄露营。他们就先坐车到西贡，然后再走路进去，沿途都一片鸟语花香啊，风景很好的样子。那他们走了大概一个小时之后，他就觉得很累，就问他叔叔说，哎，到了没啊，到底到了没，还要多久？
嗯，
然后叔叔就说，还没有，你走快一点啦。就在当天大概3点到4点的时候，他们当时已经走了一大半的路程，但奇怪的是，那个路越走越窄，而且路边的两旁都是放了金塔的坟墓。
哦，
那因为这个小路太窄，他也不小心踢破了一个金塔。
嗯，
那大约到当天的5点的时候，他们就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他们露营的地方是一大片的空地，右边有山，然后左边有海，后面是有一道河。他们就定扎营的。那这名网友呢，他就看到，哦，大家都在忙着扎营，那他就去附近探险一下好了。嗯，因为那时候已经接近黄昏了，他就看到说，哎，远处的山边有一些东西很整齐的排在一起，所以他就很好奇的跑去看，想要知道是什么东西。但他走近一看的时候，发现啊，又是金塔。
哦，
对，他就觉得怎么好像有点怪怪，有点害怕，所以他就赶快跑回去跟他的伙伴们说，哎，那边有很多金塔，而且有一些还破破烂烂的。
嗯，
所以就叫大家不要过去。后来他们就开始做晚餐，然后天色也越来越暗，他们就看到说山边那边开始有很多鬼火出现。
嗯，
但大家都很冷静，哎，就大家好像觉得那个鬼火
很
理所当然，只有这个网友本人想说，啊，
怎么会有鬼火？
对啊，怎么大家那么冷静？因为他生平第一次看到，他就有点惊慌。嗯，有点害怕，他就一边吃饭，然后一边很分心的看着，因为他很害怕那些鬼火会飘过来。
嗯，
但是当他看着那些鬼火的时候，突然就有一对发光的眼睛看着他们，然后越走越近。嗯，他马上就告诉叔叔啊，就说，哎，快点，那边有很多发亮的眼睛，然后越走越近。但叔叔都很平静的说，啊，那个只是几头山狗啦，你不用担心，他等一下就会走了。
嗯，
所以他叔叔的其中一个朋友，他就把两个营口面对面放着，然后中间把它封掉，只留一边的小封做出口。
嗯，
然后还准备了一些斧头啊，去预防山狗或者是其他东西的袭击，就表示说，哦，就是我们防护都做得很齐全，你不用担心。
怎么那么的
对他们
习以为常的感觉。
对啊，他们好像常常看到这些一样。那就在晚餐之后，他们就在营区里面准备睡觉。当大家都静下来之后，他就发现，哎，营外的萤火开始透出一些光影，有好几个影子出现。
嗯，
而且外面还传来一些很不知名的怪声。 那他们其中一个伙伴就想说走出去看，另外一个也在后面跟着他，就拿着斧头就走出去。那不到一分钟之后，两个人都回来，他们就说哦，那些只是山狗而已。那大家知道是山狗之后，他们就放心的睡觉。但那个网友本人就一直觉得很奇怪，就说不上来的怪感。
对，
过了不知道多久之后，他有一位哥哥就问他，哎，你想不想去小便，就是约他一起到河边去小便这样。那他就想起他们在坊间其实有流传说，如果你要在荒野小便的话，必须要说
早相早相。
对对，你们是早相。然后香港他们是说唔该姐姐，
唔该姐姐，
对，唔该姐姐，就是意思是说麻烦让开，就是有抱歉抱歉的意思。然后他就先说啊，唔该姐姐啊，然后就开始解手，就是开始尿尿这样子。但是跟他一起的那个哥哥就忘记了，他就没有说这句话，就直接尿。是他听到说那个网友说有说唔该姐姐，他才想起说哦，那要赶快讲唔该姐姐，才不说。但感觉就已经
来不及了，尿下去了。
对，他已经尿下去了。那在尿尿完之后，那个哥哥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看到对面那个小路，好像有一个女生的身影飘过去？”哦，那时候那个网友就很害怕，他就说：“那那个女生还在吗？”那个哥哥就说：“还在。”他就赶快用手电筒一照，但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个哥哥就很害怕，就马上的回到了营区，然后叫醒所有人，跟他说：“哦，我刚刚看到那里有一个女生，怎样怎样的。”但是当所有人都醒来，然后都看着他的时候，那个哥哥好像就忘记说，哎，刚刚好像发生什么事，他就说，哦，没事了，大家睡吧。
哦，
对，就突然好像
突然失忆了，
对，冷静下来，然后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所以大家也就继续睡觉了。就
还是说他叫醒他的时候，然后那个女生
就
蹲在他旁边看他，然后就说，哦，没事了，大家继续睡吧。
我还觉得会不会是那个女生直接附身他，因为他还没有，他前面没事嘛，就说，哎，赶快，那个我刚刚看到那个女生，然后就。然后被附身，大家没事了，快睡吧。
也是蛮有可能，或者是他真的吓到，哎，发现不能讲。现在
对，就也有可能。到了半夜之后，那个网友就听到，哎，那个哥哥怎么睡到一半开始发出呻吟声，就声音，
春梦是不是？
是这种呻吟声？
哦，你说那种可能是挣扎的那种，
就有声音发出来。大家就赶快来看他，就发现那个哥哥发高烧。
哦，
他就赶快通知其他人。那叔叔知道了之后，就叫大家赶快收银，就是把东西都收起来。那他们也赶快找了那种退烧丸给那个哥哥。他们收拾完之后，就马上向码头的那个方向走。当他们一边走的时候，叔叔就向河边跟小路的方向一直代替那个哥哥谢罪，就说哦，他是无心的啦，你就原谅他。天亮了之后，他们到达码头，上了船之后，那个哥哥还是没有退烧。到船开的时候，那个哥哥就说他看到在岸上有一个女人在跟他挥手。
哦，
对，但是这时候其他人看向岸边都看不到有人。但大家都知道说啊，那应该那里真的是有什么东西。所以也一起向岸边的那个方向挥手，然后一起说再见，
表示礼貌的感觉。
对对对，也希望说他大人不计小人过，就放过哥哥，
放过他哥哥。
对，那很神奇的是，这个船程大概航行到一半的时候，那个哥哥的烧就完全退了，
远离那个地方了。
对，远离那个地方就没事。然后这时候大家也才松一口气，就结束了那一次的惊魂。
哇哦，所以代表说那边地方真的是有什么东西耶。
对啊，感觉是。但如果以前真的是有日治时期的大屠杀的话，很多灵体在那边，我觉得也是蛮有可能的事情。
蛮有可能的啊。
对，但我在找资料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有人说日治时期那个时候日军有没有来到荔枝庄这边大屠杀，
有吗？
这个也是个问号，因为那时候年代太早，其实找不到证据说日军那时候真的有到那边去。
所以有可能也是传说。
对，有可能也是人传人造成的结果，包含那个荔枝很多人头。那个都是。但是我觉得如果像是这种在露营发生的一些灵异的经验，这个就很难讲，可能是真的当地有什么灵体在那边，就是我觉得也不奇怪啦。
可是那个金塔不是真的存在的吗？
对啊，但有很多金塔，而且他那时候还看到说有很多破破烂烂的金塔，
就是没有人在祭拜的。
对对对，可能都没什么人去整理。然后也有一些坟墓在那边。不确定说到底有没有人会固定去维护。所以可能才造成有很多灵体在那边。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
对， 但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就是不管是刚刚讲到的那个红神婆婆，或者是刚刚他们说到那个荔枝人头，我都觉得哇，不愧叫做鬼域呢，就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而且我想象的画面是那个荔枝人头，因为荔枝是很多颗绑在一起的，
啊、
你知道吗？
一串一串，
所以一定很吵哎、欸。
对啊，
对啊，这感觉是这种画面，对不对？
好可怕，对啊。
靠近那个树的时候，那个树都是发出很多很多声音，但你仔细听的时候，其实是很多人在讲话。
对，或者是。他们在求救、
啊、感觉真的是妖精类才有办法做出的事情，也不是鬼了。
对、啊、对，所以他们那时候才会觉得哇都是树妖，才赶快把他们全部都砍掉。
嗯，我好好奇哦，有没有一些香港偷听客有去过这个地方露营啊？
对啊，哦，我也超好奇的，毕竟我都是看照片啊什么的、嗯、就不知道实际到那边的感觉会是什么。
嗯，
对啊，但我看到那个照片，那个荔枝庄村那边的房子真的是超级破烂，有的还只剩一面墙壁啊什么的、
嗯嗯、
所以真的有那种很废墟的感觉。
嗯，
但那种很废墟的感觉通常就是有时候真的就会有灵体就是在那边出，
就是没人住啦，所以就给其他的朋友住啊。
对，
對、啊、哇，这种故事真的超级有趣的。
嗯，对，但是荔枝庄真的是很美的地方，就是我看照片、
哦、它是很漂亮的。
对，我看照片就也真的很想去。我还找到那个香港旅游发展局，他还有建议一些旅游的路线，他要说可以从那个白沙澳那边进去啊，还会看到流水跟牛群，那大概走一个小时之后就会到荔枝庄。对，然后就可以看到那边有很多漂亮的地质的风景在那边。
嗯嗯嗯，
他还形容说叫做地质蛋糕店。
哦，
我觉得这个超可爱的，
因为它有一层一层的嘛。
对对对，他说哦，可以看到混色的泥灰岩，就像大理石蛋糕。
嗯，
水平卷起的迷你岩石断层，仿佛法式千层酥。中段的岩石带、
哦，
对啊，看起来则像松露黑巧克力拼盘。超会形容
的。这个小编是不是没人要去那边玩啊？很努力吧。
对，所以也欢迎大家，如果之后到这个荔枝庄之前哦，就是也可以去查查一下当地的那个天气啊，毕竟刚刚有说到有那个潮汐的问题嘛。
对，
所以去之前也可以了解一下他们官方有那个游览地质公园的须知。
嗯，
像是你不能攀爬岩石啊，然后不能破坏或带走任何的岩石。
嗯，
对，这点很重要。然后也因为那里毕竟是很天然的地方，还是会有一些危险，像是他也有说部分的岛屿跟沿岸的地区是没有游客设施的、
哦、
只能从船上观赏，不能登岸。
嗯，
对，然后也避免在东风很强劲的时候前往，
去很危险、啊、
对，可能会真的造成一些危险。
嗯 嗯，
然后也不能靠近山崖，以免被落石击伤这样。
嗯，
对，所以那边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天然的
地方。漂
亮的地
方，
对，
好，有机会也要去那边走走。
对对对，
小本本记起来，
记起来。想去的地方又打勾了。
对，多了一个香港。
对，多了一个香港。那以上就是我讲的这个关于香港荔枝庄的鬼地方，就到这边。
哇，我真的觉得我们的鬼地方已经可以出书了、
啊、对啊。完全是一个书的量啊。
如果我们出书大家会买吗？
对啊。
好啦，这我觉得蛮有趣的，也、
嗯、
其实我们也在想说这个特辑到底要做多久，但真的太多地方很想讲了。
对啊，世界上真的是太多好玩的地方了。
对，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之后有一些新的特辑， maybe 之后再绕回来到鬼地方。
对，
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说你之后想听怎么样的特辑。
是的，
在我们募集中齁，请大家在 Discord 告诉我们，或者是我们的 IG 上面告诉我们说你们想听怎么样的特辑。
没错没错，
对，或者是你们希望都市传说回来也可以啦。
对啊，回归啊。
考虑一下，
还是什么神明故事回归。
、我也蛮想要再讲一些宗教文化的东西。
对对对，看大家有对哪一个方面希望我们可以再重启的，都欢迎在下面敲碗啊。
好的，那今天呢没有干爸干妈。
有啦，干爸干妈都存活在我们的心中。
对对对，还是有在订阅的。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还是可以透过各种管道 donate 我们啊， PayPal 啊，绿界，或者是 YouTube 跟 Mixerbox 上面都有订阅的方式哈。
没错，
或者是最直接的，你们邀请多一点新的偷听客加入我们的偷听客行列。
对对对，行动支持也非常欢迎。
对，订阅键很重要，就是 Apple Podcast 啊，Spotify 啊，或者 YouTube 啊，都给我们订阅下去。
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来 ending 啦。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到我们的 IG， 我们的 Facebook 他们 Discord 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偷听
好
邻
居。
然后在各大可以收听 Podcast 平台 Podcast Spotify KBox Mixerbox 等等地方按赞按赞分享的分享留言的留言，
以及我们的 YT 频道现在也是每周更新一集，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当当当当当当。
对，你有很棒的鬼故事也记得投稿给我们哦。
投稿投稿，
我们的连结在各大地方，像 IG 啊，然后 Discord 啊，鬼故事分享区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节目资讯栏下面都有哦。
对，欢迎来分享你觉得很恐怖的故事。
对，那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